我们讲到，当地土被玷污时，灵界会有破口，使邪灵的影响能以覆盖笼罩那地，甚至黑暗势力借此来强化自己的力量。我记得我读过穆约翰做的一个见证，有人把它写成一个文字版，叫做在空中的征战，其中就写到了一个灵界的奥秘，讲到了邪灵它能够进行一种联合以强化他们的力量。怎么样的联合呢？就是经过献祭。什么献祭呢？就是人类在那个地土上把祭物带到祭坛上，这种献祭，它所谓的祭物呢有很多种，包括巫术，包括人，包括牲畜，甚至堕胎或者战争，等等，都有献祭的效果。讲到了这个邪灵的献祭，所以你看到为什么魔鬼在制造战争，制造这些流血事件，制造邪术等等，就是为了献祭。穆约翰在他这个见证里面讲了，魔鬼通过这样一种献祭来强化他们的力量。献祭的形式是由不道德的性行为带来，就是从古到今你看到这些邪恶的祭司，魔鬼的祭司，他们都是通过这个在向魔鬼献祭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淫乱的行为，在偶像面前有淫乱的行为，这就叫做不道德的性行为，来通过这种行为来献祭，这都是魔鬼通过这些手段来强化自己的力量。所以我们刚才也读到了路加福音十一章，我们来读路加福音十一章21节到22节，大家朗诵预备起。
壮士披挂整齐，看守自己的主位，他所有的都贪婪无耻，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胜过他，就夺取他所拥有的平原，举行就分了他的肮脏。
好，到这里。壮士披挂整齐，耶稣讲的比喻，这个壮士我们知道讲的是黑暗壮士，讲的是魔鬼。魔鬼看守自己的住宅，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比他更壮的就是教会，因为耶稣讲到了教会胜过阴间死亡的门，教会胜过阴间的门，就是教会胜过阴间的门，就是门就是代表权柄，就是说教会比魔鬼比黑暗势力更有权柄更有能力。阿们。所以这里面讲到了，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胜过他，你看要胜过他才能够夺去他所倚靠的盔甲兵器，又分了他的赃。这里面都是有预表的。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要知道魔鬼他所倚靠的盔甲兵器是什么呢？魔鬼所倚靠的盔甲兵器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些其上百姓所犯的罪，各样的罪，流血事件了，以及淫乱了，以及拜偶像行邪术啊，这些都是魔鬼的装备，魔鬼借着这些得到能力。阿们。就像有些人借着仇恨他得到力量，魔鬼也是借着罪得到能力，一样的。所以这里面讲到魔鬼披挂整齐看守自己的住宅，他的住宅我们讲到了也就是人因为邪灵是以人为他的房屋，所以我们的身体要么是圣灵的殿，要么是魔鬼的殿。阿们。
阿们。
没有第三个选择，所以无论知不知道，或者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或者就成为魔鬼的殿。当然当我们重生以后，我们的身体成为圣灵的殿，但很多基督徒不愿意把这个身体完全让圣灵来居住在其中，仍然放纵自己的情欲，导致他虽然是圣灵的殿，但其实他里面有魔鬼的巢穴，因为他给魔鬼留了破口，外邦人就已经成为魔鬼的巢穴了，所以 因为它里面没有圣灵。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胜过他，就夺去他所依靠的盔甲兵器。我们已经讲了盔甲兵器，又分了他的章。这里面讲到分章呢，也是讲到了教会通过耶稣所赐的权柄胜过魔鬼，能够从魔鬼的口中夺回这些灵魂。阿们，能够夺回灵魂，这就是分章。但如果不胜过他，你就无法夺去他所依靠的盔甲兵器。而我们胜过他是靠着耶稣所赐的权柄，在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翻到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大声朗诵，预备起。
耶稣近前而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随我了，所以你们要出去，完全做我们的门徒，报我父子圣灵的名，让他们施行子息。”
好。所以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主了，言外之意也是赐给了教会。所以权柄通过耶稣委任给教会，教会因着耶稣基督的权柄，所以今日能够胜过魔鬼，能够比他更有能力，能够分了他的章，就能够从虎口夺食，能够抢夺这些失丧的灵魂。马太福音16章18节，这是更具体的讲到权柄。马太福音16章18节，马太福音16章18节，马太福音16章18节，预备起。
我来告诉你，你是罪人，不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你连那权柄不能胜过他。
阿们，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他是教会，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教会，这是耶稣所讲的，因为耶稣已经赐给我们更高的权柄，胜过魔鬼阴间的权柄。我们更具体的讲到了这个魔鬼所倚靠的盔甲兵器，就是居民其上百姓所犯的罪。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在一些发生过很多流血事件的地方，比如说南京，或者是淫乱很严重的地方，比如说东莞，以及拜偶像很多的地方，比如说西藏，这些区域都属于福音比较难传的区域。这是因为当地的百姓持续的犯罪，玷污了地土，使地土在灵界产生了破口，以至于邪灵能以笼罩那个地方，使那地的百姓对福音抵挡，甚至瞎眼。在哥林多后书4章4节，哥林多后书4章4节，罪恶严重的地方就是会导致百姓的心刚硬下来，因为邪灵会在那里更强而有力的工作，借着百姓持续的犯罪，使魔鬼得到地土，使魔鬼得到地步，他就持续的可以做工在那地的百姓，导致他们的眼睛越来越瞎，就不能明白属灵的事情。哥林多后书4章4节，预备起。
是的，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
好。此等不信之人，就讲到不信主的人呢，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世界的神就是撒旦，撒旦使人的心眼被弄瞎了，弄瞎了以后就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的光照着他们。所以撒旦在一些罪恶的地方做工会更加的有力，在那里他就会持续的让人的心眼瞎掉，瞎到一个地步，他无法接受这个福音的光，他也抵挡福音的光。当他抵挡福音的光的时候，福音的光就不能照在他身上，不能够照在他的灵里，他就一直是灵里死亡的状态。 所以就好像是这个黑暗的壮士捆绑了这些俘虏了这些百姓，使他们活在眼瞎的光景里。所以我们讲到了百姓的犯罪是一种持续的向偶像的献祭，使邪灵的力量持续的加强，恶性循环就导致了邪灵加深对他们的辖制。地上只有两种祭司，要么是撒旦的祭司，要么是神的祭司，就是我们所讲的至高神的上帝的祭司，要么就是撒旦的祭司，只有这两种，没有第三种。每一个重生的信徒在新约里面都是我们至高神的祭司。阿们。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我们来读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
要让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归进光明之名的。
阿们。唯有你们，就讲了我们这些基督徒是被拣选的族类，拣选我们做什么？是做有君尊的祭司。有君尊的祭司就是神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所以这是我们神的祭司，在新约里面每一个信徒重生的信徒都是新约的祭司。而撒旦的祭司就是那些拜偶像的、交鬼的，甚至是犯罪作恶的人。我们知道祭司是站在天地之中代表百姓来认罪的，释放神的祝福临到其上的百姓的。如果我们教会，也就是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信徒，不能够以祷告来释放神的祝福临到这块土地，临到其上的百姓，那么撒旦的祭司我们知道是永远没有从未停止释放邪灵的影响力到当地的百姓的。我们看到魔鬼的祭司持续不断的在献祭，通过犯罪来献祭，通过拜偶像、行邪术、淫乱、做一切的恶事，他们每当他们作恶的时候就是在献祭，是邪灵的力量得到强化。如果教会睡着了不知道来祷告，教会虽然是名义上我们是神的祭司，但是很多的信徒睡着了根本不祷告，他们不祷告的时候就没有献祭了。我们是通过祷告来献祭，我们的祷告如烟上腾达到神面前。阿们。我们通过祷告来献祭给神，而我们新约的祭司，神的祭司不献祭，但魔鬼的祭司一直在献祭，甚至那些犯罪的人也算是魔鬼的祭司，他们每一天都在犯罪。所以等于说一方面在不断的献祭，另一面只有少数人在献祭，那么你就知道就会出现一个恶性的循环，一个不好的结果，就是那土地和上面的人就很快被玷污、被影响，甚至地土被咒诅，人也活在咒诅之下，其上的居民就会被那个黑暗壮士越捆绑越深，更难去接受福音，甚至会抵挡真理、抵挡神，不叫那福音的光照着他们。阿们。所以这就是教会没有站在祭司的位分上来献祭，导致魔鬼的祭司反倒是得胜了。为什么讲的得胜？并非是最终的得胜，但是他会在一定程度上得胜，他会掳掠很多的人下地狱，掳掠很多的人。所以你看到一个不祷告的教会他不能够影响周围的百姓，他不能够带来 拯救。教会需要先代表土地上的百姓来认罪，做认同性悔改的祷告，然后再捆绑那地黑暗的壮士。这是有次序的，要先代表其上的百姓来认同性悔改的祷告，然后再捆绑其上的黑暗的壮士。阿们，是有次序的。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祷告的策略，叫做捆绑的祷告。预备起。
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好，所以神给我们这一个祷告释放的策略。但是我讲到了，我们需要先来认同性悔改的祷告。为什么呢？因为我讲了这个百姓上的人，这个地上的人，他持续的犯罪，他有自由选择权。他持续的犯罪的时候，就是持续的吸引魔鬼，吸引邪灵。所以我们也不能够强迫他们。所以我们需要怎么做呢？我们需要先去代表这百姓来处理百姓的罪的问题，来认同性悔改的祷告，其次才牵扯到邪灵的问题。因为这不是光纯粹的邪灵的问题，邪灵也是因为这个其上的百姓持续的犯罪，才被吸引来，才被加强力量来捆绑那地的百姓。而有的人为什么他捆绑黑暗的壮士没有效果，是因为他忽视了，没有先去代表其上的百姓来做认同性悔改的祷告。做了这样的祷告，就是摧毁了魔鬼的巢穴，摧毁了魔鬼的大本营。其次呢，才能够做捆绑的祷告，效果就会好，然后再做释放的祷告。释放什么呢？释放被掳的灵魂，奉耶稣名释放这地的百姓，脱离魔鬼的辖制。阿们。释放他们出黑暗入光明，等等，你就可以释放那个人，捆绑那个邪灵。当然要先做认同性悔改的祷告，你就可以分三步这样来祷告。分三步，首先代表其上的百姓来认罪，认同性悔改的祷告。第二，捆绑那地黑暗的壮士，圣灵会引导你怎样来捆绑。其三，就是释放那地的百姓。都是宣告的祷告，释放他们进入神的国，释放他们进入到神福音的光照下，释放这些被掳的灵魂，释放他们脱离魔鬼的辖制等等，都可以宣告。其次，我们讲到破除地土的咒诅，也需要找到合意的人，合意的人来代表当事人来认罪悔改。在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预备起。
这成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慈悲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
好的，这成为我名下的百姓，若是自卑，自卑在希伯来文里面讲到自卑有禁食的意思，禁食祷告的意思有禁食祷告的意思。所以你这里面你可以标注一下，讲到自卑在希伯来文里面也有禁食祷告的意思，就是讲到禁食祷告，寻求我的面，寻求神的面， 听好是寻求神的面。所以这里面讲到了寻求神他的自己，不是光寻求神迹啊、能力啊等等，心态是寻求神的面，进食祷告，寻求神的面，寻求跟恢复神和你的关系。阿门。
阿门。
我软弱了，但是我现在愿意悔改。我远离神了，但我现在愿意悔改，我要跟神再一次亲密，我来寻求跟神之间的美好的关系、美好的团契、亲密的相交，是叫做寻求神的面。所以进食祷告也能够帮助你达到这样的效果，进食祷告也有这样的动机，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动机来进食祷告，并不是光为了某事或者是得到。当然你可以为了得到祝福、得到能力来进食祷告，但是神也要求我们进食祷告为了来寻求他的面，来与他亲密。阿们。
阿们。
转离他们的恶行，讲到了悔改，转离他们的恶行就是悔改，也就是认罪悔改。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这边讲到了地土的医治。阿们。啊，前面的条件你满足了，神就会赦免罪，医治地。讲一个见证，讲到了我个人在2010年的时候4月份，我去到贵州，那里有个苗族，去那里开了10天的复兴会。那个期间呢，2010年的4月份，那个期间是云贵川三省都大旱，是差不多一个月都没有降雨了。我去的那个地方呢是在高原上，海拔挺高的，我记得海拔也是1000多米吧，还是2000多米忘记了，因为那个山翻过去就是西藏，那个地方翻过去就是西藏，你就可以看到西藏。那个贵州那边应该是翻过去，那个当地人说翻过去那座山就是西藏。那个山上只有苗族代代居住，别的民族都不会住那里，因为海拔特别高，土地极其贫瘠，气候恶劣，也长不出什么蔬菜。苗族人在那里常年吃的主食就是土豆，因为它青菜长不出来，没有青菜吃的，他们只有土豆和腌制的一种菜。那里的苗族是我见过最穷苦的人了，他们就好像仍然活在原始社会一样，住的都是土坯房子，到现在还是土坯房子，都是漏洞。所以我那个时候去的时候，他们住的房子就是土坯房子，然后中间用那个木头，墙与墙之间用木头穿上，人就睡在那木头上，就跟那鸟笼一样。其实所以他那个一下雨，很多雨水就能漏进来，人睡在那个木头上，跟那个下面都是那个牛和驴啊、马呀，他们主要的就是这几种牲畜，等于人和牲畜同居，他们几千年的习俗就是这样。所以很脏，很贫穷，很苦。你想人跟牲畜同居什么感受？所以土坯房人睡在上面就跟个鸟一样，那个棍子中间铺上稻草，你要是不小心就能掉下来，当然你不会掉下来，但是你会腿会掉下去，会卡起来，卡到那个就跟那个鸟一样。所以他们就这样睡。我去之前呢，神给我的一个经文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带下7章14节》，我就知道那地是有咒诅的，苗族人他们活在咒诅里面。所以我去了以后呢，我就用这个《带下7章14节》带领当地的苗族的信徒有100多个，来先来代表苗族的历代祖先来认罪，做认同性悔改的祷告。效果是很好的，因为我刚才讲了破除地土的咒诅需要找到合意的人来代表当事人认罪悔改。那么去到苗族的地，破除苗族地土的咒诅，那肯定是苗族人是最合意的人， 阿门。
阿门。
啊，我是汉族，但是我可以带领他们来，但是我不能我个人去啊做这样的祷告，效果就不会好。我带领他们100多个苗族人一起来做认同性回家的祷告，啊，重点是他们要，重点呢，我就叫他们来怎么样认同性呢？悔改祷告要具体，因为去之前呢，神给了我这个启示，后来我也调查了一下，我发现他们有一个特别，我带领他们来认什么罪呢？认这个拜祖先的罪，以及婚前同居的罪，这两样罪，我记得就是这两样罪是重点。他们拜祖先拜的比汉族人还厉害。其次呢，他们婚前同居这个罪特别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一个习俗，很恶劣的习俗，像藏族也有类似的习俗，有好几个少数民族都有类似的习俗，就是在16岁以后，他们就会盖一个房子，那个房子就是让所有只要你超过16岁，都可以在那个房子里面发生性关系，并且不用负责任，也不用结婚，这是他们的民族习俗，几千年就是这样，滥交的习俗，婚前同居嘛。这样的习俗就是败坏这个民族的，这样的习俗是从某给来的，东方的一些习俗。为什么说这些习俗是惹神愤怒的？这些习俗带来咒诅，还有拜祖先等等。啊，我就特别带领他们来认这两样罪，因为我个人感觉是捆绑他们苗族最大的罪。之后我们就一起来求神赐下雨来，祷告过后不到3个小时。那一天我们还在聚会，我还在讲道的时候，讲道以前我带领大家做的认罪的祷告，然后正讲道的时候，因为那个聚会是比较长的，所以一般我的聚会都是差不多3个钟头嘛。那天聚会时间比较久，差不多2-3个钟头的时候，正讲道的时候就开始下雨，然后雨就越下越大，后来下了一个晚上，后来第二天早晨的时候。那个教会的那个因为它是土坯房子嘛，所以它上面会有一个那个挡雨棚，遮雨棚都下的那个雨就把那个遮雨棚就因为太重了就塌了，所以你就知道下雨下的太大。后来一连下了好几天，我在那开了10天复兴会，基本上天天都下雨，他们已经干旱了很久了，那个地方他们说1年就没有下雨。所以感谢神，可见神的话语的真实和神话语的大能。当我们愿意来认同性悔改的祷告的时候，神说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病。阿们。所以那个雨就下，一直在下，已经1年多没有下雨了。那一次我很真实的经历到神的话语的真实，也经历到这个认同性悔改的祷告的能力。如果不去认同性悔改的祷告，他们也祷告了1年多了，因为那个山顶上本身他们就不咋降雨，那一年就不下雨了，干脆，所以他们喝水就很是问题，因为他们没有自来水，他们喝水需要去一个高山上去，他们用一个塑料布那个竹篓嘛，竹篓外竹篓里头铺一层塑料布，然后就去背一竹篓的水，大人小孩都是去，每一天要去背一竹篓的水，然后翻山越岭回来。他们每一天取水很困难的，但是他们说这再不下雨取水都没有，后来就下雨了，感谢神的恩典。所以你知道这些人活在这个罪恶中，活在咒诅中，是活得非常苦的，他就被这个罪恶折磨。你看活的，现在你还能发现那样的人吗？还有，居然活在高原上，本身气候就不好，住在土坯房子里，还跟那个猪啊马呀驴啊跟这些牲畜住在一起，中间也没有间隔，就这样，他也不嫌那个味道臭，他也不嫌脏，他就觉得人就这样活的，几千年如此。这个人被罪恶捆绑以后活在咒诅里，他就不知道什么是人该活的该生活的样子，没有尊荣。所以你要知道罪恶带来的可怕性，就是咒诅和人会被踩在脚底下，被魔鬼捆绑，那里的人是很可怜的。 其次讲到效法但以理的祷告。刚才我们讲到的是特别有合意的人选，当事人最好。然后我们要讲到下一点呢，要效法但以理的祷告，在但以理书9:3-21。但以理书9:3-21，翻到但以理书9:3-21，效法但以理做认同性悔改的祷告。但以理书9:3-21，预备起。
我愿进士，披麻蒙灰，愿意向主神祈祷恳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祷告，并认罪说：主啊，大可畏的神，向爱主守诫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犯罪作孽，心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各方言语下的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我们的一切百姓所说的话。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是结账蒙羞的，因为我们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以色列众人，或在近处，或在远处，被你赶到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正如今日一样。主啊，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因得罪了你，就走结账蒙羞。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没有遵循他借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传经的律法。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心不听从你的话，因此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行的咒诅和试验都听在我们身上，因我们得罪了神。他是大灾祸临到我们，成就了毁灭我们和深大我们不然的话。原来在不念之下未曾行过像在耶路撒冷所行的。
好，到这里先读到这里，一直到21，我们回去读。他都是在讲但以理他的祷告。但以理他没有犯罪，但是他却代表国家民族来认罪。他的祷告词我们刚才读了，可以发现他总是说的是我们得罪了你，并没有置身事外。阿们，他没有说他们，他说我们，说明他是与本国本族一同站立的。他做认同性的悔改的祷告，特别20你讲到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就给我们一个启示，就讲到了怎么样做认同性悔改的祷告。我们自己不能够置身事外，要感同身受，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特别我们为国家城市祷告就是这样，要承认自己的罪还有本国之民的罪。它里面你看8讲到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得罪了你，都脸上蒙羞。主我们的神是饶恕人的神，我们却违背了他等等。所以他不断的在做认同性悔改的祷告，以至于神就垂听他的祷告，赐下了一个大复兴，接着但以理的祷告。不仅是但以理，我们发现在旧约历史上，除了但以理，还有以斯拉、尼希米等等，都做了认同性悔改的祷告，从而成就了那时神对以色列的命令。我们读以斯拉记9:3-4，以斯拉记9:3-4，以斯拉记9:3-4，以斯拉记9:3-4，找到没有？预备起。
我一听见这事，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惧油门而坐。凡为以色列人每天站在等的，都因着被掳都归回之所犯的罪孽。
后要到这里来，我们就继续用万念而作，直到夕阳晚去的时候。
好，等会儿手先放在那里。这里面先讲到了以斯拉，他一个人的祷告带动了更多的人，进而一个民族都悔改祷告。你看他本身是一个人，撕裂衣服在那里为以色列来悔改祷告，然后呢凡为以色列神言语战客的人都因这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聚集到我这里来。这些人是为什么会来呢？因为以斯拉在那里悔改祷告，他感动了这些人，直到献晚祭的时候，所以人越聚越多，后来以至于成了大群，来妇人孩子大人小孩一大群都开始悔改的祷告。这说明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也不要我们一个人来悔改的祷告，我们应该去动员影响更多的人来进入认同性悔改祷告，因为这个会有更大的权柄赐下来。阿们。要比一个人效果更好，特别为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大事，应该更多的教会能够同心合意的认同性悔改的祷告，不是个别的人，需要像以斯拉这样带动更多的人。好，我们再往后翻不用再往下读，第五节开始读到十五节，预备起。
献晚祭的时候，我起来心中愁苦，穿着撕裂的衣袍，专心跪下向耶和华我的神求求，说我的神啊，我宝贵蒙羞，不敢向我神仰面，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破天，从我们列祖直到今日，我们的罪恶深重，因我们的罪孽，我们的君王及祭司都交在外邦列王的手中，杀害掳掠强国，脸上蒙羞，正中敌人的窝里。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生育我们，给我们流血逃脱的人，使我们安慰如钉子钉在他的手中，我们的神逃脱了我们的眼面，使我们在手下之中受苦。
好，到这里回去我们可以从以斯拉记这个一直读到五节，读到第十五节，但是都在讲以斯拉的祷告，跟但以理是一样的，都是认同性悔改的祷告。你看他说，我的神，我抱愧蒙羞，不敢向我神掩面，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以斯拉但以理他们都是义人，他们都是神的仆人，但是他仍然是感同身受的，他说我都不敢仰脸，因着罪，谁的罪？百姓的罪。从我们列祖直到今日，我们的罪孽深重，因为我们的罪孽，我们和君王祭司都交在外邦列王的手中，正如今日的光景。他后面就开始认同性悔改的祷告，很具体的讲到了等等，他在讲到了以色列的一些事件，他很具体的来认罪。然后是尼希米也是如此，尼希米记一章四到十一节，尼希米记一章四到十一节，以斯拉后面，尼希米记，尼希米记的一章四到十一节，预备起。
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我就永远在你面前为你救国的以色列人的祷告，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的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与律例的，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了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向摩西所吩咐我的诫命，你们被刚强的人击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召集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的地为我们的地去，说这都是你们人民的百姓，就是你用大米和大
西米他的祷告也是如此，在做认同信回的祷告。特别我们可以看到第六节，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唯我夫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的诫命典章。第八节呢，就是更进一步，其实但以理也有，以色列也有，但这个尼西米这里也很明显，更过渡一步呢，就进入到了宣告神的应许的祷告，宣告神话语的祷告，求你纪念你借着你仆人摩西的话说，这是神说的话，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召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为立为我名的居所。这就是他在宣告神的应许了，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这是在具体的在宣告神的应许，以色列民就是神的百姓，说明他懂神的话语。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并且还听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阿们。
阿
们。他在宣告神的应许。哈利路亚。这个尼西米也是很会祷告的，我们要效法他们的祷告。下面的经文记下来就好，尼西米记九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五节，记下来我们回去读。尼西米记九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五节，然后我们看，我们来读以西结书二十二章三十节。以西结书二十二章三十节，以西结书二十二章三十节，二十二章三十节，预备起。
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忠秀成员，在我面前为正国站在过我旁，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到一个。
好，这是神在我们中间找一个人重修墙垣，就是讲到了堵住破口。那么以西结、但以理、尼西米等等，这些人都是神所找的人。今日神也是如此，在找这样的代祷者来做认同性悔改的祷告，来重修墙垣。重修墙垣就是来堵住罪的破口，那你就需要下面就讲，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破口就是罪的破口，说我不灭绝这国，也就讲到了认同性悔改的祷告。阿们。
阿们。
是重修墙垣的关键。我们再看耶利米哀歌五章第七节，耶利米哀歌五章七节，五章七节，耶利米哀歌。耶利米书后面，耶利米哀歌五章七节，为什么这些代祷者来代表自己的祖先、自己的国家、民族来认罪呢？这个经文就是解释了，这是其中属灵的原因，为什么我们需要做认同性悔改的祷告。耶利米哀歌五章七节，预备起。
我们越俎犯罪而幸灾了，我们担当他们的罪孽。
好，是因为我们列祖犯罪，而今不在了，就死掉了。但是我们后代呢，却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这是神的法则。所以基督徒呢，需要起来效法但以理，效法以西结，效法尼西米，效法以斯拉，能够代表我们的列祖、我们的国家、民族来认罪悔改。特别是我们华人教会， 来为神州大地来堵住破口，站在这个罪的破口、列祖的破口，来堵住这些破口，来做认同性悔改的祷告，来实现神对华人的命定。阿门。
阿门。
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列祖犯罪，如今不在了，但我们却担当他们的罪孽。哈利路亚。
阿门。
你需要去处理这些罪恶，其实也是很简单的，只要你来代表，来做认同性悔改的祷告就好了。但如果闭上眼睛，想着这跟我没关系，你不去处理它，那就持续受到它的迫害。以赛亚书57:14-16，以赛亚书57:14-16。以赛亚书57:14-16，耶和华要说：
你们
修路，
修路，预
备
道路，将绊脚石从磐石的路中去掉，因为那至高之上永远长存，名为圣神的子所说：我在耶和华至圣的山寨，也愿意用我通过先辈的名句，要说先辈们的言行修行，也是受同等人的虚心。我并不愿意想着，也不想他们，看我活着的人
阿门。
阿门。
这个经文，当我读的时候，神特别就是这个经文跟我说话，因为神说你们要修筑，修筑，预备道路，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中除掉。首先，我们要认识到这个绊脚石是什么。虽然这里在讲到以色列，但是也可以，对我们教会也是在提醒。绊脚石不是别的，就是累代的罪恶和咒诅。阿门。
阿门。
阿门。
中国的绊脚石，也就是累代的罪恶，累代的拜偶像的罪、杀人流血的罪、淫乱的罪等等，以及累代的咒诅，这些都是绊脚石。如果你不去处理的话，中国的历史就是一直多灾多难。中国的上下五千年，中国的历史，你看，充满了血泪史，充满了战乱，充满了。新百姓苦，亡百姓苦，都是百姓的罪，都是君王的罪，都是祖先的罪。所以这些拜偶像带来的咒诅，使中国的历史是一波三折，没有一点都不顺利，一直到现在。你看到中国的历史，到包括近代史，都是说是胜了，胜了，马上又是一个改变，一个灾祸。所以很多这样的事情，波澜，一波三折的。很不顺利，充满了血泪史。为什么呢？因为罪恶没有被处理，所以魔鬼他有机会把他的爪牙伸向中国。教会呢需要站起来堵住这些破口，把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中除掉。阿门。
阿门。
那中国华人教会的路就是一个康庄大道，就能够走得好。如果不去教会，不去处理这些事情，谁去处理？没有人处理，那它就持续的发酵，就像那个烂仓，你不去把它给刮掉，把它处理干净，再包扎上，它持续的在那里烂，烂到最后成为肿瘤了，那时候处理就晚了。所以我们要及时的处理，阿门。不要让那个罪恶持续的发酵，发酵到一定程度，甚至超过你的想象，那会带来多少多么大的损失，很多的灵魂都会被吞噬。所以我们应当认罪，要第一时间悔改，要第一时间。阿门。
不
能够拖。当我们知道了这个真理，我们就应该呼召更多的人愿意来站在中国的破口，站在累代的破口，来堵住祖先的破口，堵住这些破口，堵住这些罪恶的破口，来除去绊脚石。 所以神说你们要修筑，修筑预备道路。什么叫修筑呢？当我们做认同性悔改的祷告，其实就是在修筑了，重修墙垣嘛，是一个道理。这样才能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中除掉。所以那时候我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圣灵给我开启，就是给我这样说得很清楚，就是讲到了让我看到了中国累代的罪恶，祖先的罪，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我特别看了那个史记，它文言文版的，我发现那个史记是很真实的啊，上面的罪恶简直太多了。从那个龙的传说啊，从那个皇帝饲养的真的是有两条龙，一条公龙一条母龙，把它们吃掉以后之后那个龙在中国的显现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是真的有。所以后面一直包括了很多的历史特别的很多的罪恶的历史。所以你就看到中国的历史很多的偶像崇拜在其中，以及这个邪灵在其中的彰显，魔鬼的爪牙怎么样的介入你可以看到他为什么会介入呢？还是跟这个罪恶有关系。所以看到中国的历史从古到今都是很混乱的，特别这个史记上面的记载是最真实的，很多的事情不是聊斋，也是真实的，你看了很让人震惊的，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发生？你就知道魔鬼他就是借着罪恶他不断的变本加厉的来迫害中国，来迫害中国人，受苦的还是中国人，中国的灵魂。所以感谢神，现在是中国成为最大人口，也教会也有最大的责任，所以我们需要为中国来特别站在破口来防堵，做认同性回来的祷告，来修筑修筑，为神预备道路，将绊脚石从神的百姓从华人中间除掉。阿们。下面的经文讲到了，因为神他住在至高之上，永远长存，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我必不永远相争，也必不长久发怒。讲到如果我们来代表百姓认罪悔改的时候，神就让他的愤怒止息。阿们。因为神不长久发怒，也必不永远相争，恐怕我所造的人与灵性都必发晕。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神必不永远相争，也就是说神给我们恩典的机会不会永远。如果神给你恩典的机会你没有抓住，在神恩典的机会中，神恩典的时期中你没有抓住，没有悔改，神不会与你相争。相争的意思就是我让你悔改你不悔改，我让你悔改我不断的提醒你悔改，可是你就是不悔改，神就放弃你了，魔鬼就介入了，审判就来临了，魔鬼就吞吃灵魂了，地狱就张开大口吞吃灵魂。因为神的属性是不会与人永远相争的。阿们。所以恩典不会是永远的，对外邦人如此，对基督徒一样如此，神不会长期的让圣灵感动你的。如果你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七次八次你总是这样不悔改，神会这个恩典就没有了，审判就会临到。说的好听的是管教临到你，有的人管教不悔改的话那就被审判甚至击杀了。所以你就看到无论教会外还是教会内都是如此。所以因为神的属性不改变，他不与人长期相争，所以你不要跟神相争。阿们。及时的悔改，所以我讲的悔改一定要及时，不要跟神相争。当我们神感动我们，我们不悔改的时候，我们就是跟神摔跤，我们就是跟神相争，那是不合神心意的。神不会一直这样。所以你看到有的时候神放弃了一些人，神很不愿意，但神的属性是如此的。你不要说神永远是慈爱的，神是慈爱的没错，但神也永远是公义的，而且他在圣经中告诉我们他的属性是不会永远跟神跟人相争的，他会给人有恩典的机会，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不是一直都有的。阿们。那你可以看到有些人他差一点就得救了，后来又回归到自己的罪恶中，一下就死掉了。如果他抓住那个机会他就得救了，他自己放弃了。你不要说神不爱他，神爱他，但是神的机会不会一直给他，魔鬼就抓住了。 所以神恩典的机会不会一直有，提醒我们要趁着子未发怒的时候与子亲嘴，就是子就讲的耶稣，就是当趁着神耶和华可寻求的时候寻求他，所以意思就讲到我们要趁着神恩典的机会来寻求他，来悔改，不要等到子发怒，当神发怒的时候就晚了。